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2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海事局又宣布22号在东海和珠江口举行军事演习，在中共将挑衅变成常态的叫嚣声当中，澳洲军方主办的多国空军联合演习漆黑，自8月19号至9月9号在澳洲北部达尔文空军基地等地展开，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空军的首度参与。有学者分析，欧盟领头羊德国、法国在欧亚局势紧张之际派军机参与印太演习的意义，关键是欧洲逐渐认清中共比俄罗斯更具威胁性。德国在5日前的疾速太平洋2022任务当中，就派出了包括6架欧洲台风战机在内的13架军机，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调动之一。行动主要目的就是在24小时内从德国飞抵新加坡，再快速朝澳洲北岸达尔文部署。德国空军司令格哈兹中将告诉美媒国防新闻，德军目的是为了展现我们能够在一日之内抵达亚洲。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德国正在加入印太地区的反共联盟，从长远来看，这样会对德中贸易关系带来影响。德国空军进入印太地区主要不是炫耀武力，而是一种战略承诺，德国正在发出信号，准备在这个可能已经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地区进行军事介入。去年一艘德国护卫舰进入该地区，现在战斗机出动了。德国联邦国防军没有讲出潜在的对手是哪个，或者要处理什么情况，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在亚洲的合作伙伴正在准备着可能同中共发生的对抗。报道说，从长远来看，德国将会很难在对外贸易上同北京保持无障碍的关系。德国正在加入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联盟，共有17个国家参加的军演，旨在向中共政府表明印太地区不会任由中共单独随心所欲。中共将南海大部分地区据为己有，但世界贸易的30%以上是通过印太地区的航道进行的。演习结束之后，德国的欧洲战机将会留在该地区，3架飞机将会飞往日本，其他飞机将会参加同新加坡空军的军事演习。对于目前的德中关系，德国传媒评论说，围绕佩洛西访台，德国亦都考虑激怒中共会为德国自身造成怎样的损失。毕竟德国经济目前对中方有依赖，但是一个越来越对内专制、对外蛮横的政权，不可能成为繁荣和稳定的基石。静悄悄的德国外交政策并不能够让北京的挑衅行为变得更可预测或者更为低调。如果德国政府在面对台湾、面对中共时能够拥有更为坚定的立场，这样德国就不仅仅是在度捍卫自身利益，更是在度浅行其世界观，为其急需的事作出贡献。而贸易促成转变不再合时宜，作为欧洲的最大经济体，德国如果想在外交方面重获行动能力，就必须削减对中俄等专制国家的依赖度。尽管中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企图阻止各国同台湾往来，但台湾本周将会迎来更多的外国议员，包括日本和美国的代表团，还有丹麦国会代表团亦都准备在今年秋天访问台湾。这个是北欧五国的第一个访台国家，有人说北约欧盟各国可能都在路上了。丹麦传媒报道，丹麦国会有6个政党表示，预计今年秋天举行的选举结束之后准备访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括第二大党丹麦自由党、同埋丹麦人民党同埋保守人民党等。他们表示，丹麦国会必须经常亲访情势紧张的区域，以获取相关资讯，亦都包括台湾。丹麦自由党外交政策发言人燕森强调，台湾现在正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不能顺应中共的意愿让台湾孤立，绝不能让中共得逞。有推测认为，如果丹麦访问团访台成行，势必对丹麦造成影响，激怒中共。而 而在21号，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率领经贸及学术代表团抵达台湾，期间他们将会觐见蔡英文总统，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宴，并拜会相关政府机构及半导体厂商代表。台湾外交部表示，印第安纳州和台湾颇具渊源，是台湾在美国缔结的第一个姊妹州，这个是侯康安州长首次访台，将有助持续提升和强化双边各项关系。随着美国、日本和欧洲对中共的恐吓越来越不放在眼内，各国政府和台湾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22号将会有日本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率团访台，跟住落嚟，加拿大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10月来访，德国国会有台小组和人权委员会亦都预计10月先后访台，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就会在11月或者12月完成行程。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特集搜查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私人住所之后，要求川普公开海湖庄园监控录影的呼声一直在持续。美国各大传媒亦都要求法官公布 FBI 为获得搜查令所提交的宣誓书。川普的仔、川普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埃里克·川普日前在电视节目当中露面时说，海湖庄园对 FBI 搜查时的监控录影将会在正确的时间发布。CNN 报道说，川普的盟友都呼吁公开这段影片，暗示他或许可以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广告当中使用这些录音，这样可以有效地向美国人展示川普受到政治迫害的具体实例。但目前还未清楚这段影片会显示什么，或者是否会为川普助选带来重大帮助。而埃里克认为 FBI 特集本身已经反过来对川普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埃里克17号在 Newsmax 电视台说，民众会为川普爬过碎玻璃。当时 FBI 在8月8号特集川普庄园时，曾经要求关闭监控摄影机，遭到川普律师拒绝。 CNN 报道说，关闭监控摄影机的要求是由司法部反情报和出口管制负责人杰伊·布拉特提出的。与此同时，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广播电视网络、 CNN 和其他传媒希望美国地方法官布鲁斯·莱恩哈特支持让美国司法部发布 FBI 为海湖庄园搜查令而提交的宣誓书。美国传媒认为，宣誓书的发布将会有助于公众确定司法部是否有正当理由对前总统的屋企进行搜查，或者他是否是拜登团队对川普的一种报复行动。而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麦克特纳就直接了当对 CNN 指出，司法部长加兰有义务证明他下令对川普屋企史无前例的搜查是否出于个人对川普的强烈敌意，因为他当年被提名最高法院副法官时遭到共和党拒绝，之后川普另有提名，他因此可能公报私仇，将司法部武器化迫害川普。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共产国家，被人告密是家常便饭的事。在北韩，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的消息被封锁，可能当局怕民众模仿去偷袭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但偏偏有一名北韩女性意外得知了安倍的死讯，并同街坊邻居谈论此事，不料遭到举报，其后被拘捕。每日朝鲜日文版报道指，安倍遇食消息只有一部分官方干部知道，当局为了确保金正恩安全，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部门通知各地加强维安，倾力保护领袖。但一般民众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讲出去的严重性。一名住在咸镜北道茂山郡的妇女告诉邻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当中遭人枪杀，起了一传十，十传百，街头婆妈都知道了这件事，亦都传到了当局耳中，结果这名妇女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拘捕。当局派人搜查他家，发现他持有可以收到中国信号来源的违禁手机，但由于当局曾经下令将韩国、中国手机用户连根拔除，这名妇女很可能会被送到政治反收容所，而告密者就被当局奖励了2星大豆油。 在疫情仍在肆虐的当前，各种传染病和变异病毒亦都在不断出现。除了令人恐惧的猴痘，印度又出现一种新型病毒性疾病，感染者身上会长出剧痛红疹和水泡，并慢慢扩散至番茄一样的大小，因而得名番茄流感。据印度当局通报，目前已经累计超过80宗感染案例。更加引起注意的是，感染者全部是5岁以下儿童，其中更加有58个孩子因此不幸丧命，可以说死亡率相当高。番茄流感最早的病例在今年5月被发现，起源于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现已蔓延至邻近的泰米尔纳德邦。感染者除了身上会长出大量水泡，症状还包括高烧、恶心、腹泻、脱水、关节肿胀和身体疼痛等。据当局部门研究，和登革热的症状非常类似。研究人员将番茄流感引起的皮疹、水泡和喉痘做了比对，又将发烧的症状和登革热、肌孔肯亚热、手足口病做比较，认为番茄流感可能是后三种疾病的后遗症，是克拉拉邦当地的地区流行病。另外，研究人员亦都补充，虽然症状表现上类似，但番茄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呼吁外界无需恐慌。8月21号是纽约国会议员初选提前投票最后一日，六四学运领袖、纽约第十选区国会议员华裔参选人洪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在19号宣布将 End the CCP 加入到他的竞选纲领当中，并声援本月初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4亿勇士。洪艳说，纽约是中共渗透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情况触目惊心。他在参选国会议员的过程当中，亲身感受到中共手臂伸得好长，干预美国选举。他在3月16号通过美国司法部在当日公布的文件了解到，中共企图破坏他参选国会议员，包括制造丑闻、暴力攻击，打到他不能参选，甚至制造车祸。中共国安人员明确说，洪艳可能被选为立法者，现在我们不想他当选。文件公布之后，中共并没有收手。洪艳说，在3月17号和18号，纽约中领馆通过代理人通知亲共侨领不能参加洪艳的活动，不能捐款，不能投票，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听从，就不让他们回国做生意。洪艳的支持者说，美国目前左倾，洪艳的27年军人经历和牧师经历让他具有常识，不会偏离正道，而且他待人有修养，非常难得，并呼吁华人朋友清醒投出手中这神圣的一票。纽约国会议员初选日在8月23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